关于春的故事，遍野的绿，娇艳的红，明媚的阳，柔和的风，自由与洒脱，勇敢与热烈，远方与未来，去追寻，去等待，走过阴霾，走出雨季，每个人亦是自己生命中的春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FM85.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，欢迎收听本期的星湖有约，我是播音 KK。
我是播音段寒山。
总有些瞬间使我们无比留恋世界，风吹过故事的那一夜，阳光便是最好的滤镜。我们行走在四季的诗意里，期盼着时间定格于每一刻的美好。我们抬头望见漫天烟花在彼此的眼眸倒映，人世间无数个瞬间便拼凑出了纪念的意义。这里是星湖有约，你最近还好吗？
我们每个人喜欢春天的理由都不一样，因为谁都是经过了四季的磨砺和岁月的洗礼之后，才对春天心怀希望，在坎坷之中让生命滋生出生机。春天就是一个让生命蜕变的过程，站在春天里，眼前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春天里，即便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，都会循着时光的脉络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，让自己绽放出美丽，绽放出生命的精彩。烟火的日子里，就这些细碎的美好，让我们感受世界的多姿多彩。毕竟生命有起落，岁月有沧桑，
人生路上就是要给自己一些希望，一些美好，把自己活成春天，在最美的年纪绽放出生命的精彩，依心而行，不卑不亢，把生命中的期待化作暖阳照进心里，日子温柔也浪漫。人生短暂，我们都要珍惜当下，感恩身边的人和事，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渐渐明白，很多的人和事就像春风一样，是抓不住的。人总要学会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说再见，再与自己心心念念的美好重逢。看过这样一段话，当你不再奢望，安下心来的时候，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心念中的美好，或许就在不经意间触手可及，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用谦卑之心与时光相融相欢。前行的旅程中，不为过往的忧伤而颓废，也不为生活的不易而灰心，去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面对所有的好与坏，希望我们都能读懂生活，看清生活的真相，却依然向往美好。我相信岁月赐你的美好一定比你付出的多。
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伴未云。春天带着万般美好走向春暖花开，愿我们追梦路上心存美好，给自己一个春天，带着温暖与希望，迎接每一个灿烂的日子，走向一个又一个明天。
有人说，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，收到最后三两知己，一杯浅茶，简简单单，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经历纷繁复杂的世事越多，越让人想回归到简单之中。万千过客中，简单的人最深得人心，繁华热闹里，简单的生活最干净惬意。要想过得简单，就不要被无用的社交束缚。人与人的交往本就是一件随心随性的愉快之事，若是为了某个目的刻意去融入不适合自己的圈子，只会将原本有条不紊的生活搅成一团乱麻，委屈了自己，还弄得身心俱疲。
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古时候有位张秀才，为了尽快在京城立足， 经常参加各种文人聚会，跟许多贵公子一起谈天说地，很是欢乐融洽。他为自己的交际能力感到自豪。有一天，他在街上遇到曾一起把酒言欢的王公子，便上前打招呼。王公子却一脸疑惑，说自己完全不认识张秀才。失落的张秀才那一刻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之前做的都是无用功。痛定思痛过后，他决定舍弃掉这些无用的社交，潜心做好自己的事。静下心来学习的张秀才，在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，一时间名动京城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唯有在人际交往中删繁就简，才能将最宝贵的时间用在最值得的事情上，才能将最真的心、最深的情留给最值得的人。
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踏尽方程寻方穷，槐花也许样貌清淡，但味道和风韵却不输其他。月入宫怀，怀影淡，化作槐花无数。清淡而别致的槐花被诗人记录，成了噙在嘴角的惦念。而汪曾祺先生的文章《槐花》，则是让我们记住了放风人一家的故事，朴实而又简单的故事，像槐花一样的故事。你好，这里是读书物语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槐花》。
玉渊潭杨槐花盛开，像下了一场大雪，白得耀眼。来了放风的人，风箱都放好了，他的家也安顿了。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棚子，里面打了两道土眼，上面架起几块木板，是床，床上一卷铺盖，地上排着油瓶、酱油瓶、醋瓶，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，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，
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，锅开了，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，不大会儿面熟了，他把面捞在碗里，加了佐料，撒上青蒜，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，一人一碗，他吃的是加了豆瓣的。蜜蜂忙着采蜜，进进出出，飞满一天。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，绕玉渊潭散步回来，经过他的棚子，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，抽一支烟，看他收蜜刮蜡，跟他聊两句，彼此都熟了。
这是一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，高高瘦瘦的，身体像是不大好。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，慢条斯理的。样子不像个农民，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。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。他到过很多省，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，菜花开的地方，玫瑰花开的地方，苹果花开的地方，枣花开的地方，每年都要到南方去过冬，广西、贵州，到了春暖再往北返。
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，他说是金条花的蜜最好，这很出乎我的意料。金条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金条开花，想不到金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。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，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，但是也落不下多少，风具、路费，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。蜜蜂冬天不采蜜，得喂它糖。
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，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。他50了，女人也就是30出头，而且他是四川人，说四川话。我问他，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他说他是新繁县人，那年他到新繁放风认识了，他说北方的大米好吃，就跟来了。
有那么简单？也许他看中了他的脾气好，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，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。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，丈夫对她好，她对丈夫也很体贴，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，很满意，不后悔。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，她说回去过一次，一个人。她让她带了2000块钱，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，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。
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，问养蜂人他到哪里去了，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，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。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，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，他抱回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，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。他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，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，他靠着被窝用钩针给他钩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。他很爱这个孩子，这种爱完全是非功利的，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，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，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。孩子叫他奶奶，奶奶笑了。过了几天，他把孩子又送了回去。
过了2天，我去玉渊潭散步，养蜂人的棚子拆了，蜂箱集中在一起。等我散步回来，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，把棚柱、木板、煤炉、锅碗和蜂箱装好，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，卡车开走了，玉渊潭的槐花落了。
本期播音段寒山 KK， 编导清晰，监制南星。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自己鼓掌，也被定义着学会。 留给明天，一起笑着回味。